一有时间，李和就依旧厚着脸皮跑到外国语学院去做旁听生。张婉婷坐哪里，他就屁颠屁颠的移到哪里。哪怕前后左右没了位置，他都想着硬加塞儿，把调座位的人弄得是烦不胜烦。不过好歹看在李和今天送纸笔明天送个本子的份上，勉强同意。张婉婷去哪儿，李和眼光盯到哪儿，眼神一刻都离不开，有时就直愣愣地看着张婉婷的后背发呆。张婉婷觉得也许是自己多心了，有一天鬼使神差地坐到了最后一排，李和只得泱泱地坐到了前排，隔个几分钟回一次头，这简直赤裸裸地侮辱大家智商啊。这时间一长，傻子都知道哪里有问题了。皇天不负有心人啊，李和终于取得了可喜的第一步成绩，张婉婷终于和他说话了。李和同学，你为什么上课总是盯着我看啊？这一刻李和几乎是方寸大乱，差点站着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答话，张婉婷却转身走了。天知道他那时候的心情是近乎绝望的痛苦啊。张婉婷也许是等了一秒，也许是两秒或者三秒，最终只看到李和慌乱的眼神。李和看着张婉婷走了，想去追上去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，心里有点兴奋，我老婆终于和我说话了。自认为有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夺取全国胜利，不是吗？恋爱中的男人智商是负数的，就算绿色的帽子给你织了一只又一只，你还夸他手艺好呢。李和闲来无事，又把他屋子里的宝贝重新做了下规整，这下两间卧室算堆满了。一些收上来的紫檀、沉香家具就直接放在院子里屋檐底下，为了防潮呢，还特意地面铺了砖，上面用剪开的编织袋盖住。李和对于没有弄到一些书画、古籍、善本耿耿于怀，这玩意儿的确不好捡漏啊，只收了两幅字画，题名是狂草，印鉴也是不认识的，看不懂也就只得放在床柜上了。为了进出方便，李和就晚上直接睡堂屋了，卧室里摆得满满当当，实在是不方便再住了。哎，兄弟，电子表要看看吧。李和刚准备进校门，就被一个鬼鬼祟祟的小个子给拦住了。不过听到电子表三个字，眼睛发亮，赶紧点点头。他太急切需要一只表了，不管好坏什么表，起码要随时随地知道时间呢，每天估摸着时间过日子太难受了。小个子张头望了望四周，小心谨慎地把李和拉到旁边偏僻一点的地方，打开斜挎着的小包，让李和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又递了一个给李和手里，低声说道：哎，哥们儿，你看见啊，这些可都是香港最新款的电子表，颜色多还他妈漂亮。李和一看啊，这就是普通的塑料电子表，就是不怎么耐用，换电子还麻烦，不过八九十年代简直是泛滥大街小巷了，聊胜于无，李和也没有的挑剔，能看时间就行啊，说道：多少钱啊？我拿着，你给个通过价。小个子伸直拇指和小指在李和面前晃了晃。60？哥们儿，这成本你顶多有七八块钱，你这杀猪杀的也太狠了吧。20块钱要行的话我就拿着了，我拿两个。李和倒是被这暴力吓了一跳， 这里面什么技术没有，自己能不清楚吗？小个子急了，哎，哥们儿，你太狠了，你这玩笑开大了啊。我这表啊还能防水的，正宗的香港产品，这可不是普通表啊。低于55啊我就不能卖的。再说了，你去百货大楼还有工业券呢，我这给钱就中。李和听这口音笑了，虽然这人普通话还算标准，可那味儿改不了啊。哎，中吧。老乡，都是河南人，何必老乡同老乡呢，两眼泪汪汪。我就拿一只吧，给你50。哎，好，咱俩是半个老乡，我在河南下的乡待了8年。扁上接受影响啊，现在就这口音了。哎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，自己挑。小个子倒也没墨迹，张口让李和自己挑。李和就直接把刚才的那个拿在手里的黑色戴手腕上，没再重新挑了，数出50块钱递给去。来，兄弟，拿着。不过我好奇问一句啊，你这从哪儿拿的货呀？我倒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新款的东西。小个子高兴地接过钱，哎，我特意去深圳进的货，有朋友买的话给我介绍介绍啊，我还是给你这个价。李和一听就是说瞎话，想套话就要玩点套路了。哎，兄弟，那你跟我走啊，我有哥们儿在前面有个维修店，他应该要的，我就给你介绍介绍，总比你守大门强啊。小个子虽然有点顾忌，不过还是点头答应了，跟在李和后面进了巷子口。当看到屋子里面堆的几十台收音机、电视机的时候，小个子心里震惊极了，自己这点小生意明显不够看的呀。哥，你来了。苏明正带着几个小弟在屋里归整东西，看着李和后面还带着一个人，倒是挺好奇的，李和从来不轻易带人过来。李和点了点头，又冲着苏明眨眨眼，转身对小个子说道，兄弟，你看啊，我们这边啊也是做的这些收音机电视机的，要不你把手表拿出来给我这朋友看看，好歹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苏明看到李和的眼神当然明了，再看到小个子掏出的电子表，眼都绿了，好歹做生意这么长时间了也有点定力，给小个子又是搬凳子又是递烟，最后还吩咐小弟去倒茶，倒是把小个子受宠若惊了。苏明把手表也直接戴在手腕上，没还价，当场就给了钱，小个子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。苏明几个闲扯了一会儿，感觉时机差不多了，说道，兄弟，你也知道啊，这生意啊是一个人是做不完的，你有啥路子呢，大家一起做呗。我李哥刚刚说你在校门口卖，那才能出多少货呀，你看看我这屋子里啊，收音机、电视机虽然大多是旧的，但也比你这电子表贵啊。可我啊从来就不差卖，有多少货我就能卖多少。苏明的潜台词小个子也是听懂了，蹲大门口卖是会掉价的，就是做生意你还是差火候，也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家，再藏着掖着也没了意思，说道，其实啊我这也是帮人散货，上面有人的，南方人，人家管他叫大水猴，主要是卖科学计算器的，手表还有很多衣服。衣服在秀水街有人摆摊，手表、计算器啊都靠我们这些的散货，不过不好做呀，没几个敢像我这样破罐破摔的，都不敢担风险啊。李和倒是吓了一跳，这精明人也是太多了，这特区还没弄呢， 这帮南方人就敢到这儿来开路了。但是反过来想啊，真正的早期发财的一批人，不都是胆大包天吗？比如，这时候的温州人搞小作坊，剪辫子、卖针线、搞猪粽，应该妥妥的有不少万元户了。要不是后来的历史揭秘啊，现在这会儿有几个能知道呢？这个时候，你只要不明目张胆的雇帮工，一般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苏明说：“你是多少价位拿过来的呀？要不咱一起合伙？”小个子光一个劲儿抽烟，吞吞吐吐，要是漏了人家底儿，就是不地道了。那个南方人哪里是好惹的呢？李和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，递给小个子说：“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南方人，这钱买条烟抽，没问题吧？”小个子高兴地接了：“这个倒是没问题。”那南方人找人散货都要疯了，小猫两三只眼他后面，马上亏得连底裤都没了。这个没问题，那个南方人旅社都住了一个多月了，愣是没卖出去多少。下面呢也没几个散货的，我们也都是卖完货才给他钱，要是你们愿意给他卖货，他没有不同意的，价格啊你们自己跟他谈。这南方人也确实急了，散货的不好找呀，货又哪里好卖呢？想他天天蹲销门口，一下子能拿出50-60块钱的能有几个呀？遇到脑子不爽利的学生，还嚷着说他这是投机倒把呢。到百货公司那边门口蹲着吧，总感觉有人盯着自己，遇到风吹草动就要赶紧跑，一天能卖个一只表就要笑上一天了。至于科学计算器，一般人用不上啊，那需要到人家单位里去推销，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去。李和和苏明对了一眼，眼睛里都是泛着绿油油的钞票啊。